在酒馆里，由于小唐国说话内含讥讽，把武松给激怒了。武松抬起巴掌来照着小唐国就是一个嘴巴，这一巴掌啊还没使十分劲儿，也就是五六分劲儿吧，但是对这小唐官来讲已经是承受不了了。这小唐官就觉得耳根台这地方像响了一个炸雷一样，咔的一下子，紧接着这半了脸就木了，都没觉得疼，耳朵里边一阵蝉鸣之声。小唐官想说句话，这话说不出来了，为什么呀？这一巴掌把下巴那挂钩给打掉了，说不了了。小唐官一着急，拿手一拖，这下巴咯噔一下子又挂上了，这才挤出一句话来：“你为什么打人？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不会说人话。我怎么不会说人话了？啊，我不就问你是哪个庙的和尚吗？你管我这干什么？”我不管你那个，那你也别管我。你想喝人家那个酒，你想吃人家那个肉，人家是早定的，你现在想喝再想吃没有了。买卖买卖，咱们是有买有卖，你愿意买还得我愿意卖，我要不愿意卖，你有钱我也不卖，你能怎么的？武松说，既然你开买卖，我有钱你就应该卖，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有钱不卖。武松一伸手把这小唐官的脖领子就给薅住了，往怀里边这么一带，像提着小鸡儿一样，嘚的家伙又进了一步。小唐官又一喊，这功夫在旁边喝酒的那几位都看见了，呼隆的一下子全站起来了。为首的那个黄眼珠的小伙子几步走过来了，哎，怎么样？别动手动脚的，有话好说，有理好讲。出什么事了？武松一撒手，把这小唐官给放开了。小唐官捂着腮帮子来到这个小伙子跟前，我说，哎呀，您看见了啊，今儿个我这个打可全是为您挨的。
怎么全是为我挨的呢？
二爷，您不知道啊，这和尚啊他跟我憋着一肚子气，全冲您。刚才他一进来就坐这桌子上了，您看见了，他做的是您昨天定的这座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给人家倒出来，他不倒，您大仁大义，您没理他，他心里边可憋着一肚子气，这不又瞧见您喝的是好酒，吃的是好肉，还他又馋了，他非要吃您那样的肉，喝您那样的酒。我说人家是预约的，您今儿个来的就没有，这他就打人。哎，你看他还想要打，你说天天有讲这个理的没有？
嗯，这小伙子来到武松跟前，我说，这位师傅，我看你头戴着戒箍，身上穿着直裰，你是一个云游天下的行脚僧人呐，出家之人，慈悲为门，方便为门。嗯，你是化缘吃斋的人，你是行善度世的人，应该好好研究研究自个儿那个禅宗禅法，如何诵读佛经。怎么你这个和尚又喝酒又吃肉，还举手打人？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和尚。别说这个跑堂的想要问问你是哪个庙的和尚，就是我也想要问问你是哪个庙的和尚。武松说，你要问呢，你问不着，我是出家僧人，我身上带着有度牒，用你管吗？嗯，我告诉你，我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和尚，我是吃肉喝酒的和尚，我不是化缘修庙的和尚，我是专管世间不平的行者。呵呵，行啊，说话挺横啊。好吧，既然你管世间不平，你就应该上别地方管不平去，别上这个地方来胡作非为。什么？你说我胡作非为？何为胡作？何为非为？你刚才打这跑堂的就是胡作非为。嗯，我告诉你， 这个地方是我们弟兄们说了算啊，你要是馋肉了馋酒了，过来跟二爷说一声，叫我一个二爷，二爷有慈悲恻隐之心，我们这几个人那么多酒肉吃不了，准剩下不多，你这个人我们一人省一口就够你吃的了，你何必打跑堂的呢啊，我看你这个和尚好不知趣。
武松一听，呵，这是什么话，你拿我当要饭的了？
哦，我就吃你们那一人省的那一口的东西。
武松往前走了两步，他瞅了瞅这小伙子，
我听你说的这也不像人话。这小伙子眼睛也瞪着武松，哼哼，有人的话我跟人说。哈，
武松这会儿腾腾就斗下来了，武松一伸手要抓这小伙子，这手刚一伸，这小伙子往后一撤步，
等一会儿，我告诉你，和尚，这是酒馆，我经常到这儿来喝酒，到这儿来吃饭，在这里边要动手，砸坏了杯盘碟碗，砸坏了板凳桌子，掌柜的还得修理，别给人家添麻烦。我瞅出来了，你有点肉皮子发紧呢，需要松一松，咱上外头啊，门口外边去，敢跟我出去吗？武松说：“走，走。”这小伙子也不含糊，几步就走出了酒馆。武松随后就跟出来，跟这小伙子来的这六七个人稀里糊涂的也都出来了，在酒馆门口两旁边一站，这小伙子在武松的面前就拉了一个架势，出来，
千户长，弓箭步。武松呢站那儿没动，什么架势也没拉。
武松那是武术大家，用不着拉架，就在这随便的一站。武松心想，你来吧，你来什么招数我用什么招数破你，我到那儿要瞧瞧你这乡村土镇有什么高明的把式。
武松在这一站，这么个样子给那个小伙子造成了一个误会，小伙子以为这个和尚啊认麻不是，他不会练武，你瞧见没有，他连个架都没有，把式把式全凭架势吗？没有架势不叫把式吗？这小伙子往前一进步，左手在武松的面门前面一晃，右手这个拳头照着武松出来一拳就打过来了。这拳奔武松这一打，武松往旁边一闪身，他拿手一叼他这个腕子，拿手一叼这小伙子这腕子，小伙子这个拳头往回一拳，胳膊肘就递过来了，唰，一肘奔武松的心窝子就倒过来了。武松一看他这胳膊肘奔着倒过来了，武松往后一错步，啪，抬起了一腿，这一腿踢的正是地下，踢哪儿了？正踢这小伙子胳膊肘下边那有个麻筋儿，正踢那麻筋儿上，这得会踢呀。没有功夫踢不准呢，啪就一下子踢上，小伙子整个的胳膊突了一下子全麻了，咦，他把这胳膊往回一撤，拿这个左手一扶右手这个胳膊肘，就这个功夫，武松往前一进步，一个进步连环腿，啪啪啪哐哭的把这小伙子踢倒在地。武松骑着他的身上，薅住脖领子，举起了拳头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打你个出教，你多咱讨饶，我多咱不打。啪，这拳头一下是一下，落地有声啊，打在他身上坑了坑，咣咣咣，接连就是六七拳呐、啊、这被称为二爷的小伙子趴到底下，咬着牙皱着眉不吭声，因为武松有话，我打你个讨饶，你只要说饶命我就不打了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只要一喊饶命，这就象征着自己服了。光棍豪杰，我不能讨这个饶，嗯，打死我也不出声。这小伙子咬着牙盯着武松，一看行啊，打了这几拳头还能在这挺着，我非把你打出叫唤来不行。打打 打，又打了十几拳。这小伙子还不言语，这不言语，武松这火头可就上来了。这拳头像雨点一样，是一拳接拳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。最后也是这小伙子实在有点受不了了，趴在底下，他扯着嗓子，冲着跟着他一块来的那几个人喊：“你们那几个人都是废物啊！啊，就看着我在这挨打，你们就不管吗？”他这一嚷，那哥几个好像才醒过来。那哥几个一看，对呀，怎么瞅着二爷挨打，咱们在这不动手呢？这几个人呼啦的一下子就拥上来，一起奔着武松就扑过来。武松一看六七个人从身后奔他围过来了，武松这才松手，他站起身来就冲着这几个人就动了手了。噼啪噼咚扑通，哎呀叮当，这几个人呐，那更不是武松的对手了，一伸手就趴下，一抬脚就坐下，啊叮咣叮咣，打着打着这六七个人啊剩了三四个人了，三四个人就剩俩人了，俩人就剩一个人，这一个人撒腿跑了，四面都没人了。武松再一看，原来趴地下挨揍那个二爷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跑了。武松把腰一掐，往周围一瞧，哼，跑了，跑了，我还接着喝酒。武松一转身进了酒馆了。武松这进酒馆，那跑堂的脸都吓绿了，坐在那儿腿肚子直转筋，瞅着武松，心想二爷那一帮让他一个人都给忙活了，全打跑了，下一回该我的了吧。武松看了看酒保那个样子，哼哼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不打你，你算个神马东西。武松光坐在那张桌上了，那张桌上菜酒都摆上，都没动呢。武松坐下，他冲着那堂官喊了一声：“过来！”哎，小堂官颠颠的就过来了。嘿，客爷，你要干什么呀？
今天我就要喝这个酒，我就要吃这个菜。
哎，那应该，那应该。
给我倒上。
哎，好嘞。小堂官赶紧搬起酒坛来，蹲蹲蹲蹲蹲，倒一大碗酒。双手毕恭毕敬的把这碗酒就端到了武松的跟前。哎，客爷，您尝尝这酒怎么样？
武松端起碗来，拱拱拱拱拱拱拱，一碗酒喝下去，往那一撂。哎，这个酒嘛，这还不错。拿起筷子来，咣咣干两口鸡肉。武松好几天没吃酒肉了，说今天吃了这个酒肉，格外的香。武松吃完这肉之后，小贪官坐在旁边瞅着，不笑强笑，笑的那模样跟哭都差不多，在那还说两句话。哎，客爷，您说这玩意儿老百姓都不说这句话吗？有福之人不用忙啊，无福之人跑断肠。您就是有福之人。您看今天二爷他们这一伙子人订好了这桌酒席，他们想吃没吃上，他们是没福的。其实这桌东西是给您预备的，您来了就您吃上了。哼，武松心想，势利小人，你是看人下菜碟儿，刚才你怎么不说这个话呢？武松就在这儿连喝酒再吃肉，小堂桌坐那儿寸步不敢离，瞪眼瞅着，生怕武松什么时候需要他，他好在这伺候着。武松这顿酒喝得足，饭吃得好，吃饱了喝足之后一扑了肚子，我给你酒钱，我给你菜钱啊，不是吃完了我不给钱，多少钱？
小贪官一看，我还敢要钱吗？客爷，这个您就甭给钱了，这个呢昨天二爷他们呢都把定钱都给了，这是他们呢都已经买下来的东西了，今儿个呢您把它吃了呢，就算是那二爷请您了，我们呢也没亏着什么，您就走您的得了。
是吗？要照这么说，那我可就打扰你了。
不客气不客气。
武松站起身来，迈步往外走，走出了酒馆，一回身
这酒保站在门口这儿瞅着武松，哎哎，我说师傅，哦，客爷，哎，我说和尚大爷，哎，您走啊，
我走，咱们后会有期。
哎，小贪官一听，心想后会有期，嘿嘿，后半辈您也别来了。
武松迈步顺着这个村中的大路往前走，他今天这个酒啊喝的还是真有点多了，走起路来这个脚底下觉得有点发眩。武松心想，这可能这么多天没喝酒，突然喝了这么顿酒的缘故。
他晃荡荡正往前走着的功夫，就看可着这个街头啊，前面来了足有三四十号，拿着棍子的，拿着绳子的，还有拿着泼刀的，还有拿着铁尺的，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奔着这儿来了。武松一看，他就预感到不妙，这肯定是刚才我打的那个二爷回到家里边叫了一伙的人找我来了。武松一伸手，又打腰间把这两口戒刀就一块抻出来，他双足停住，在街心一立，就看对过这伙人走到武松的跟前，全都站住。为首的正是刚才挨打的那个二爷，一看那个二爷手中提着一口破刀，在那二爷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大个儿，跟那二爷的模样长得差不多。武松推断可能他们两个是亲兄弟。一看那个人手中提溜着一把钢鞭，用手点指，是这个和尚吗？就看那二爷说了，就是他。
哦，这个人提了钢鞭的过来了，
和尚，
到这个地方你打了人就想这么一抹嘴走了吗？要想走的话不难，把你的胳膊腿撂下。
武松一听，好家伙，这话说的真的横啊，把胳膊腿撂下，胳膊腿撂人还走得了吗？
武松把刀左右一分，
你们别仗着人多势众挡住老子的去路，快快把道路闪开，还有你们的好处，要不然的话我让你们一个个都做我的刀下之鬼。
呵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还敢举刀杀人吗？
弟兄们上，教训教训他。
是，呼啦的一下子，有拿棍子的，有拿杆子的，稀里哗啦奔着武松就一起动起手来了。武松把双刀一摆，在街心当中是一场恶战，这一帮人打武松这一个人，
武松可没让他们包围住。武松知道人多势众，不能被人家四面包围，四面包围你就被动了。
武松是一边打一边往下退，踢着卡了，咣倒了一个，咣一刀砍上一个，咣一脚踹上一个。他边打边往后退，可是武松没小心，这帮人里边还有一种暗器，也不是镖也不是剑，什么暗器？套索，绳子前面拴一个套，这个套扔起来套在人身上一蹬就紧，这个玩意儿还真正得练一段时间才能使用。会使用这种东西的人叫套索手，他这三四十个人里边有十来个是套索手，今儿个就提着这套索来的。他们早商量好了，能打则打，不能打用这套索把他套住，捉住之后再对他进行处理。这十几个套索手在乱糟糟混战当中就把这个套索绳预备好了，瞅准了武松，瞅一块抖着套索，五六个套索一块起来了，这一下子给武松身上就套上仨。武松那个武艺就是再高明，他得关照着刀枪棍棒从几个方向奔着来，他摆着双刀得往外迎啊。这套索奔这一套上，咵往怀里一使劲，这套索圈就紧了，这一紧把武松的俩胳膊就给勒住了。武松拿这个刀再想割这个套索绳子，旁边有人过去踢了啪，把他这个刀就砸掉了。武松刀一脱手就等于被人绑上了，踢了呼噜过来把武松就给捆上了。 把武松拽倒了之后，两条腿并了一块，拿绳子也给捆了个结结实实，知道武松有本事，他们几个人把武松扛着就走了。走走走，武松的借刀有人给捡着，把武松就抬进了一个大庄院。武松看着，一看这个庄院一片青堂瓦舍，这个庄院的主人肯定是此地的首富。武松想，坏了，我这是得罪了地头蛇了，这帮小子今天绝不能轻饶了我呀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此时武松想起了张青和孙二娘对他的嘱咐，告诉你了，在道上不要喝酒，不要惹事，你现在已经是浑身都是是非的人了，怎么今天就偏惹这个事儿呢？哎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武松被抬进院子里头了，进了前院，过了川厅，来到了后院。这后院有棵大枣树，到后院之后就听那位二爷说话了，把这小子给我捆在这树上，快松绑的时候注意啊，别让他跑了。是，紧慌，有人把武松上边的绑绳给松开了，脚底那绳子没松，把武松上的绑绳松开之后，把他两个胳膊往后一倒背，就绑在这个树上，绑到树上，底下那两条腿也给绑到树上，武松的后背靠着大树是全面落实。就看那二爷吩咐人搬出一张桌子来，在武松的对面放好了，桌子上边沏上茶水，又搬出两把椅子来撂那儿。武松断定这是哥俩，一瞧提了钢鞭那位在上手坐下了，那位二爷坐在下手了，看着武松，哎，我说和尚，现在你还说什么？武松心想，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，既然已经被你们绑上了，那就杀剐孙刘任凭于你了。武松一言不发，结果那二爷站起身来，几步走到了武松的跟前，他一拖武松的下巴壳，哎，你小子来到我这个地方耍横，你得留个名姓啊，你是哪儿的，姓什么叫什么？武松不言语，他拿手一扒了武松这个鬓发，你呀啊，哎呦，这小子脸上带两趟金印呢，你不是个和尚，你是个逃跑的罪犯呢，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啊？武松更不言语了。武松心想，我能报我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吗？那我多丢人呐，打虎英雄让这俩小子给绑到树上了，不能讲这个。武松还不说话，哦，你是犯了罪逃跑出来的，这两趟金印肯定是冲过军发过配，现在你是又犯罪了，你当了和尚了，出了家了，你是冒牌的和尚，冒牌的和尚又在天下行凶作恶，最近我们这儿可是出了不少案子，我问你，前天晚上李家庄有人把那赵寡妇家里边窗户撬开进去，把那寡妇给强奸了，是你不是你？武松一听，什么事儿？武松不言语。我再问你，那个十里铺那儿，我听说有个人把他爹给掐死了，把他爹的家财划拉了划了，背了个包就跑了，是不是你？武松一听还不言语，他小子，你说话，是不是你？哎，对呀，咱们岭那边还打死个人呢，有一个走道的，让一闷棍打死了，东西都让扒走了，连裤衩都没给留，是不是你？武松一听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，这地面太不太平了，你还出的这些事儿？武松还不言语，啊，小子，你跟我耍横就不说话，好，刚才在酒馆呢，你不是要打我出个教吗？今儿个我要打你出个教，你要不出教，我就打起来没完。
就看这二爷在武松的面前站好了，把这拳头一攥，就好像我们现代拳击运动一样，就照着武松的前胸加上肚子就打起来，棒棒棒棒。武松这点眼睛一闭，运用起了内气功，调动内气，气发丹田，浑身上下都绷足了劲了。武松心想，小子你打吧，今天我卖个样给你看看。这二爷的拳头像雨点一样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，一连气打了也不知有多少拳头，这二爷都觉得有点累了，他把拳头收下来。好小子，怎么样啊？他一看武松还在那闭着眼睛，死了啊？他拿手又一扒了武松的下壳，武松故意的打了一声呼噜，呀哈，好啊，我把你打睡着了啊！拿刀来，我给他透透气儿。说着话，有人旁边就把一口刀递过来。这二爷把刀在手中一停，哎，他双手一捧这个刀要扎武松。武松心想，这可不行，武松没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啊。武松心想，看来他这一刀要扎进来，那就活该我命丧此地。就在这个功夫，就听那二爷身后有人说了一句话，
老二啊，那是谁呀？
啊我说老师，您看看这来了个野和尚，我今儿好好要管教管教他。
哎，别动刀啊，动刀那就是人命案子了，
这个和尚太厉害了，
我过来瞧瞧。
就看这个人走几步来到武松的跟前，用手一托武松这脸，
哎呦，贤弟你怎么到这儿了？
武松一睁眼，
啊，原来是您。